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今天呢，我又想发一点议论，就是关于上一期我讲的关于主角的这个电视剧啊，现在其实它在中国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文艺作品，一个影视作品啊，喜欢它的人喜欢的不得了，反感它的人也不少。大家的意见呢，主要是集中在就是前半部分，基本上大家都是肯定的，啊，这个小莱蒂啊，那种生命的韧性啊，还有包括他的长辈们对他的关爱，都是非常感人的。但是到了后半部分的话，很多人都觉得无法理解了。觉得这个主角刘浩存是吧，是这个女孩，她无力去担当一个主角的这样一个戏的分量啊，反而是这个戏到后面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儿，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主次不分。配角其实一直演得非常好，像这个张嘉译演的这个舅舅啊，秦海璐演的这个舅舅的恋人，都非常棒，非常有立体感，非常有张力。所以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些配角太强，所以他就对主角本身的话就产生了一种压制，大家会觉得这个刘浩存演的这个成年以后的这个怡亲娥，感觉是没有什么戏份啊。这个呢，我觉得其实比较好理解啊，因为毕竟这个老戏骨啊，他自身的这个戏剧的修养是非常强的，就是他在很多时候他不知不觉的会带引号的抢戏。就是说他会把观众的这个同情感呢，会把观众的注意力啊吸引到他们身上去。其实我在看主角这个电视剧的后半部分的话，实际上我更多的注意力是被这个胡三元呐，会被这个花彩香啊去吸引啊。花彩香这个人物在原著里叫胡彩香啊，而原著我也看了。其实电视剧这个主角里面的人物塑造和小说里面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它的原著。原著很长，但是呢确实是一部很非常吸引人的作品，非常吸引人的作品。你基本上可以做到这个爱不释手，就是一口气就会把它读完。这本小说非常感人，但是它里面的这个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文学作品是你一个人可以翻来覆去的看某一个章节，它是怎么讲呢，就是文学作品有点类似于你和这个作者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啊，你们可以慢慢的谈话。其实你在对这个作品翻来覆去看的时候，你是和这个作者进行一种思想上的交流，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一对一的这样一个环境啊。这个操作权在你自己的手里，就是在读者的手里。但是影视作品不一样，影视作品无论你看不看，它就一直往下播，对吧？它实际上是有一点强迫性的，就是要求你的这个观众去接受它的这个剧情啊，除非你按暂停键，一般人不会按暂停键，所以你其实是一个被动的灌输。这两个东西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在欣赏这种文艺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书，就是读书和看影视剧，你的接收途径是不一样的。读书的话，你是主动的，就是你可以停下来，哎呀，这一段太感动我了，你可以眼倦长叹啊，你可以看这个哦，你会想一想这个 这个文字后面背后的这个人物是怎么想的呀？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呀？他是怎么样在你的这个想象力中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对吧？读书实际上是把文字在你自己的脑子里形成一个故事，是要依靠你的想象力的。而影视作品不是，影视作品是它需要一个，影视作品实际上是不需要你的想象力的，它是一个灌输。好，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对主角这部电视剧的一些批评呢，就是它后半部分的批评啊，主要是集中在后半部分。对他的一个批评呢，是觉得，首先是主角这个刘浩存，他的演技不行，他没有那个张力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太虐了哈、啊，一会儿死这个，一会儿死那个，一天之内死几个，呵呵，整个这个主角就变成了一个扫把星一样的，碰到他的人都死这样的，觉得被虐的不行啊啊！但是这个就是影视作品的一个特点，他就是要去调动观众的情绪，它不像这个文字作品这样会给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留白，很多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小说啊，看着看着的话，突然会被一句话感动啊，被一个情节感动，然后这个拍案叫绝啊，集结称赏这样。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文字在你自己脑子里，在阅读的这个过程中自己产生的想象。那么当然你自己产生的想象就最配合你自己的感觉，所以一旦引起你的共鸣的话，很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影视作品的话不是，影视作品的话往往它是一个灌输，而且它的节奏很快，往往是就是你来不及去细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凭本能去感觉它的剧情，凭这个演员个人的演技、个人的魅力，你比如说你看这个主角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这个张丰毅啊，秦海璐啊，这样他们的这个魅力远远的超过了刘浩存啊，这个女孩的名字都对我来很新。我，但是我一看她那个脸，我就知道她是所谓的这个谋女郎。我一看她的脸，我就知道她是谋女郎，就是张艺谋心仪的那种女孩。张艺谋她的审美也很单一。这个地方就要说到张艺谋。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张艺谋其实是这部电视剧的总后台。他虽然是叫这个主角的监制，但是实际上呢，你不管是张嘉译也好，还是那个李少飞，就是导演也好，辈分都不如，都远远的，就是，张艺谋算是他们的长辈，在中国的这样一个有这个秩序的、有次序的这样一个等级社会的环境中呢，那么张艺谋可以想象他的话语权是很高的。但是恰恰是这个张艺谋，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他。怎么讲呢？张艺谋本身对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艺术、影视艺术的贡献是斐然的，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他是基于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就是说在张艺谋之前的中国电影啊，他的艺术表现的形式相当的单一啊，缺乏那种生命力啊，色彩偏灰暗啊。就是灰、黑、白、蓝啊，主要就是这样的颜色。当然，张艺谋不是第一个这个所谓这个第五代导演啊，陈凯歌啊，就他的《黄土地》啊， 像田壮壮啊这样的都很不错。但是张艺谋呢，他是在就是北电呢，就是这个北京电影学院，他是1978年的学生，但是他学的不是导演，他学的是摄影。那个时候1978年呢，这个北京电影学院招张艺谋的时候啊，这个招生简章上规定的年龄上限是22岁，而当时这个张艺谋已经是28岁了，所以他是不符合条件被录取的。哎，但是他后来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摄影的作品，他自己有很多摄影的作品，他在光影色这些方面都有自己的追求，寄给了一个，我想不起来了，就中央的一个挺高的一个领导，也是管文化的这方面的，然后被破格录取。所以你听我前面的介绍，你会知道张艺谋的本行是搞这个视觉冲击的。OK， 那么他并不是他并不擅长去做这个一个作品的全面的，像一个导演一样的全面的，从人物的塑造到情节的进展到这个思想的深度，然后再到这个视觉冲击，他不是一个全才。所以他的作品呢，倾向于给你一个很强烈的视觉冲击。但是他当时成名的时候呢，八九十年代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我们确实需要被冲击。第五代导演嘛，我们特别需要被冲击。从那个原来的类似于这个宣传画一样的这样的电影，什么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这样的电影，来慢慢的进入有一种活力的八九十年代有一种活力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就是《红高粱》啊，然后是《菊豆》啊，然后是这个《秋菊打官司》，然后是这个《有话好好说》，所有这些电影，你注意看。他实际上，张艺谋作为这个导演来讲的话，他都是在换着方法的、换着法儿的，去用不同的视觉冲击来冲击你的感官。《红高粱》那不用说了，不管是这个色彩，还是那个唱歌，还是那个荒野的那个红高粱的土地。啊，都给你一种视觉的冲击。然后再接着呢，这个菊豆，大块大块的染色的那个布啊，就用那种红色黄色去冲击你的视觉，然后再加上人的这个性方面的追求啊，当时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社会，那么这个就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然后你再到这个秋菊打官司，秋菊打官司采取了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摄影，它是有点类似于像纪录片的那种摄影，那种叙事方式，哎，也是让人耳目一新。然后再到有话好好说，哼，有话好好说，那是 MTV 的摄影方式，看一开始人看的时候都会有点晕啊，但是看的还是很有意思，但是很有新鲜感。那后来呢，就走得有点偏了，呵呵，到了这个什么黄金甲呀这样的，过于的去追求这个视觉冲击的话，很多观众就开始厌倦，因为你这种刺激的话，第一次刺激很爽，第二次还可以，第三次还行。反复的刺激就人难免有一种疲劳感，到了什么黄金甲呀，什么幸福时光啊，大家对他那种大红大绿的那种色彩的刺激也就有点审美疲劳了。对于张艺谋的评价呢， 我比较有共鸣的是，我很欣赏的一位作家叫王朔。王朔对张艺谋的评价不高。王朔认为张艺谋就是一个粉刷匠还是油漆匠，就是他是卖色彩的，不断的拿大量的大块大块鲜艳的色彩卖给你，然后你有一个视觉冲击就可以了。那王朔不认为张艺谋的作品，就是他的电影，他作为导演的那个电影有多么深的价值。相反的，就是王朔觉得中国的导演，你要是看思想深度的话，只能看像姜文呐、像贾樟柯呀、像这些，叫新锐导演的这个作品。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个看法，就是张艺谋那个时代是中国刚刚开始启蒙，刚刚改革开放嘛，刚刚启蒙的第一步，走的第一步。当然你不可能一步登天啊，第一步呢就是先解放你的视觉冲击，你别老是什么黑的、灰的、白的、蓝的，人物都像宣传画那样的，别啊，我们现在有个性的、张扬的这样的一个给你的视觉冲击啊等等。但是张艺谋毕竟是那一代人，就是他的年龄比我还大，所以他毕竟是那一代人，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引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了，他只能给我们走上第一步啊，让我们能够欣赏更丰富的色彩，电影角色里面更这个个性化的角色，但是再往深了，他没有东西。这个是我对张艺谋的一个看法。张艺谋一直就停留在了一个粉刷匠或者是一个油漆匠的这样一个阶段啊，他的很多东西都应该讲是谈不上深度。所以主角这个电影或者这个电视剧让张艺谋来监制的话，我其实看到30多集的时候，我就基本上不太想看了，就是我已经感觉到它里面那个张艺谋味儿，就是他那个易情娥那个刘浩存那个演技，就是他就是一个呆呆板板的谋女郎，张艺谋喜欢的那个样，你把他拿出来和那个我的父亲母亲那个里边的那个章子怡啊，你去和他看，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章子怡又是一个年轻的巩俐，对吧？巩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章子怡，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张艺谋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的审美太单一了。你看上的女演员永远是这个样子的呢？包括那个《我的幸福时光》里面那个小女孩，后来没怎么出名，相反是那个《一个不能少》，那里边那个女孩倒是有点出格，那个我挺喜欢的。但是总的来讲，张艺谋的作品在现在社会，他在八九十年代的话，那是一个革命，那是对我们的一个冲击，每个人都爱得要死。但是到现在这个年代的话，张艺谋的作品已经缺乏深度了，这个就是这部电视剧主角到后面有那么多人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主角这个刘浩存撑不起来，他其实都是靠几个老戏骨在撑着这部电视剧。大家其实印象最深的其实不是主角啊，不是这个易情娥，而是他的舅舅，对吧？而是那个花姨就是这个花彩香。而且我在上一期节目里也提到过，就是我不是特别欣赏中国人的这种中国文化中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就是我只要活下去就好，它没有意义的，就是说。他是你说他没有意义吧，也不对，就是他也有一定的意义，就是说生命给我再多的困苦，给我再多的压榨，我还是能坚持下来，咬着牙活下去。 哎，这也是一种韧性。但是问题，你再深一步去想呢，你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呢？生命给你这样的痛苦，给你这样的苦难，你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呢？没了，没有了。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空洞。这个我也不觉得是张艺谋能解决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中国下一代导演、下一代这个文艺人啊需要去解决的，甚至是下一代哲学家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一个生命如果已经是困苦不堪的时候，还值不值得活下去？为什么一定要为了活而活呢？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在没有宗教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华文明来说，或者说汉族文明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哪一位这个中国或者华裔的思想家愿意去解决，这是一个巨大的空档，也是我们华裔灵魂上的一个缺口，或者说一个黑洞。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 Eric， 我们就下一次再见。